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是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当时希伯来书的12章1到2节。我写的时候忘了把那个希伯来书写在前面，不过那个经文的内容呢是在我们的周报上面我们一起来念。他是这样讲，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恩爱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感谢主。这节经文呢它的目的呢其实是这个作者是谁没有人知道但是它的目的是用一些旧约当时的一些很多圣徒的例子从创世以来到那个时候他用了很多很多的例子来说明说以前这些圣者他们的信心怎么样成就美好的事，来兼顾那时候的一些犹太教从犹太教转换，应该是说犹太人的基督徒啦。那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呢，因为受到一些逼迫呢，所以呢他们就有些动摇或者是退后。那么这个作者呢就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呢来兼顾这些信徒。所以他前面在11章的时候呢讲了很多很多的例子，然后在12章的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们有这么的人呢，像云彩围着我们，就应该放下所有的重担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来仰望耶稣那么当然在现今的社会，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呢跟这个不太一样不过基本上呢，我们当然没有什么，特别是我们在美洲地区我们并没有什么所谓的逼迫可是我们有一些新的问题，随着社会的演变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我们会面临到不同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也会造成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信心有一些动摇。所以我们借着这一天这个信息，借着这一个经节，来再一次的坚固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也再一次来坚定我们要走这条成圣的道路那现在的社会上，我觉得所面对最大的问题呢，是没有内心的平安。那这个没有内心的平安有很多原因，有可能是经济的原因，有可能是身体的因素，有可能很多的原因造成我们没有内心的平安。我们如果内心有平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承受外面的各种压力跟重担。我记得我以前在 New Jersey 那个洛哥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长老叫做黄小石长老，他现在是不是牧师我不知道，不过他有一次他一个讲道呢，他就提到当年他从大陆到台湾，那时候大概就是那个国共内战，那他们就是撤退到台湾去他说他的母亲陪着他，结果在坐船外面有很大的风浪啊什么的，可是因为他有妈妈在旁边，所以他就觉得很安心，外面风浪再怎么大他都没有担心。可是一到了，大概到他讲的好像是基隆港到了，结果不晓得怎么跟妈妈走失了外面也没有风也没有浪，可是他紧张的要命。后来找到了他妈妈，他又觉得很好。所以只要有内心的平安，外面即使有风浪的话呢，我们也不担心。但是如果没有内心的平安，就是外面没有什么风浪，你还是会很担心。所以我今天是要来谈这个，我们怎么样来仰望我们的耶稣，让我们有一个真正内心的平安。那刚好在差不多前两天的时候，我看报纸的时候，他有一篇报道是讲到说这个婴儿潮的世代开始进入退休就是说1946年到196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呢，所生出来的这些婴儿潮 他们今年啊、如果你算的话，大概就今年进入65岁，然后陆陆续续呢，这个年代所生出来的人，总共有7700万人。那他们有一个啊、调查局，叫 LifeGoesStrong.com， 他做了一个调查呢，他就发现呢，有大概一半，差不多43% 的这些被调查的人呢，他们表示呢，对于将来年纪比较大以后呢，能不能有足够的能力去支付不断增长的这个叫做医疗保险的费用呢的这个担心呢，比起自己真正会不会生病，甚至会不会死亡呢的这个担心还大，这是他们调查。那同样的，也差不多有41% 呢的人呢，表示呢，对于将来到底能不能财务上还是继续有能力负担呢，也是很担心。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过去这几年来，这个经济这样上上下下的哈、哦，那个失业率还是很高，所以呢。啊，加上呢，一般我们现在医疗设备比较好，所以人的生命就比较长了，所以你要活得比较久，要活得比较久，到时候要有能力能够负担自己啊，哦，还有加上美国本来有一个社会福利的安全的设备，当然这个调查是主要是针对美国的这些备避部门啊、哦，那美，所以他讲的主要是讲美国，他说美国这个社会福利政策呢，搞不好到时候会垮台啊，哦。所以人们对这个事情呢就有很不安啊、哦、那所以他们就会啊、做这个调查的时候，其实你如果不生病你就不会支付这些钱，但是人们因为都反而是对于说我如果没有钱去支付，我会不会是我生病以后所要负担的费用大于说我会不会去生病甚至我会死亡这个恐惧啊、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啊、就是像我讲的说心里啊、有不平平安，所以呢，外面其实没有那样的风浪，自己心里也是很担忧的。那我就有一个朋友哈、哦，他就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就很担心说，哎，我退休以后有没有足够的钱让我过一个好的退休晚年？所以呢，他怎么做呢？他就是拼命的把所有的钱统统挤出来，做一些为将来要退休的计划，像是做各种投资啊，或者是甚至去买房子啊，然后到了一个地步呢，他把所有现在可能可以让他生活比较舒适的钱呢，全部都拿去做一些未来啊、要做投资，未来要退休的这个计划，以至于呢，他生活得很拮据啊，很不快乐啊，对不对？每天都为着将来能不能过一个良好的退休生活，在那边担心，然后在那边省吃俭用，在那边过着苦日子。那你要晓得，我们的日子是这样：你今天过得很快乐，明天过得很快乐，加起来就是你最后很快乐。可是你为了担心说将来会不会过得很快乐，现在每天就在那边汲汲营营，担心着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啊、哦，结果你都这样到你退休的时候都不会很快乐，对不对？那更何况这个人你怎么能预测你会怎么样？神说你能够掌管明天吗？对不对？说不定明天你就再见了、啊，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呢要来思考一下我们对于我们生活的态度啊、哦。那圣经上在马太福音的6:34有一个教导说，耶稣说的啊、哦，他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应该要随时来记住的一个原则。那我们信靠耶稣呢啊，就能够得到新的平安。耶稣怎么说？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得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型的。我们到耶稣在这里来，真的是我们有很多的劳苦重担，得到的耶稣这边的时候呢，我们会得到内心的平安。最近、哦、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件、哦、这个事件可能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你记不记得在2-3年前这个金融风暴一来的时候，一扫大家的这个退休 401k IRA 全部都扫掉一半以上、哦、 他最近发生一个什么事，就是说美国国债可能会违约。那我看了报，看了昨天的报道，他是说那违约会怎么样，他违约可能那个股票市场又要掉差不多20-30%。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那个 IRA， 你这个什么 401k 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对我们是有影响。何况是美国的这个经济，它的美国的这个美金呢，美元啊，它是全世界交易的一个媒的货币的媒介，它这个影响是很严重的哦。那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一个发生呢？就是说，我应该是讲，今天我本来是想到说，哎，我们应该讲一些跟我们生活比较有关联的一些事情，所以把一些目前重大的事情发生的，特别是就是人为方面的，因为你晓得，我们从今年以来吧，就不断的发生很多这个所谓的天灾啦、人祸啦、什么地震、海啸啦，这个那个。但是其中有一些部分呢，是我们人可以做的哈、哦，就是说我们人可以做，而是人造成的可以解决的。那其中有几个事故了哈、哦，一个就是如果按次序来讲，是说在上个星期六的时候，在挪威有一个这个恐怖的攻击，造成76到77个人的死亡哈。哦，那第二个事情就是在中国大陆这个温州开往深圳的这个动车呢，发生追尾的事故，造成了差不多40人死亡，将近200人受伤的事件哈。然后最近的事情就是美国这个国债可能是违约哈。那我稍微把这个美国国债这个事情讲得比较详细一点，因为我那天在听一个新闻节目，那访问的人去请问一个所谓的财经专家，他讲的实在是你听完还不晓得他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说还是呢我自己研究一下。那刚好今天要讲到，我就顺便把这个来龙去脉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哈。他什么就是什么事情，就是说美国呢很不幸的，他在过去的这差不多将近40年当中呢，不断的这个花费无度，所以呢他是举债过日哦，举债过日就是继续要跟人家借钱嘛。那国债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政府能够所谓美国政府跟国债权人，包括我们一般的人，或是包括像中国、台湾、日本、英国借的这些钱哈、哦。那美国事实上它的宪法也规定啊、哦，或者是不是说宪法，它的法律有规定说，你政府最多只能借到什么程度啊、哦？那目前呢，它是可以借到143000亿。哦，一个兆就是14兆了哈、哦。我算了一下，一个兆就是一后面加12个0了哈、哦，很多钱了哈、哦。那美国目前的那个国债是上限是说，你最多能够说借到14兆3000亿。哦，那他从1980年到现在，透过这个所谓国会的核准以后，他39次提高他这个借债的上限，提高升到现在。那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说这些钱还不够，他们继续还要再往上提。为什么呢？因为在8月份呢，美国呢他真正从我们大家交的这个税啊什么东西收来的钱只有172亿，1720亿啊。然后呢他要支付出去的有3070亿，所以中间就有一个缺口1350亿。那如果说呢政府呢没有这个钱去付呢，他就会违约，所以现在在讲，就是说美国国债可能是违约，就是怎么样，他没有钱嘛，那没有钱就不能支付，比如说他跟中国借了那么多钱，他要还一些本金，还一些利息，他可能就会付不出来啊。那他有这么多的公务人员，他有这么多的军队都要钱啊，他可能支付不出来。还有这个所谓的社会福利，这个医疗保险，还有救济金，他可能就会付不出来。当然他不会说付不出来，他可能有一个 list 要付的，但是其中他不能全部付，他只好说好这个先付，那个不付，这样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个情形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说，它会造成美国债信被调降。比如说，它过去90年来是被全世界这些所谓的评债信的机构，像 Moody 或这个标准普尔叫 Standard Poor。他们说都是 AAA， 好，我们买那个债券的时候，通常都要选好的嘛。你选坏的倒那个像棒等我倒掉了，所以美国是作为全世界大家如果要有一个 啊，特别是国家级的这种投资者，他们如果要得到一个比较确定但是又有收入的一个投资，他们通常都是来买美债券哈、哦。那如果说美国的债券呢违约，那就会他的那个信用就会被调降，调降以后就有很多的 implication。implication 就是说 ，OK， 你本来我以前跟你借钱的时候呢，只要2%啊，现在抱歉你可能会倒债啊，对不对？所以我要5%，哦。那所以这个整个利息就会往上涨。那所谓往上涨会有什么其他的后果？就是跟随着我们的贷款利息，我们的以后买车的利息，我们的 credit card 的利息，跟着都会随之而涨上去，所以对我们民生也是有很大的影响。那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哦，这个对美国的信誉是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为什么呢？那为什么这个现在美国不能够就是同意说，我既然没钱，那我能不能大家再修改一下法律，往上再调，对不对？啊，美国政府是打算这样做，可是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说共和党在2010年他有一个中期的选举，啊，那他把一些所谓的国会议员，包括参议员，包括众议员呢，送到我们的所谓众议院跟参议院里面去，那其中有。众议院变成现在是共和党多数，那共和党多数其中有很大的有一部分啊，不能说很大一部分，有一部分呢是所谓的茶党出来的。他们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是比较保守的，他不要看到美国政府这样举债度日，他需要美国政府来平衡预算。好、哦，这些债务怎么来？就是因为你那个借钱印钞票，那他不要你这样做，他要你平衡赤字，所以这些人呢，被选出来的诉求值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选上了以后呢，他们就是在国会当中把这个减少国债作为他们主要的一个议题。所以这些共和党就要求，如果你今天美国政府要把那个举债的上限往上提，比如说他现在14万3千亿，要提高到多少呢？他要提高到25万亿，好像要提高25万亿的样子。我今天早上看的新闻好像说，他们可能初步达到一个共识，要把它甚至要提高28万亿。哦，那这个茶党或是共和党的意思是说，哎，不行啊，你不能够这样子，哪有一个国家可以这样经营下去？所以呢，好，没有关系，我现在为了让你暂时可以运作，我允许你提上去，但是你相对的要一个方案，说你怎么样把它弄下来。好、哦，所以我允许你提高，比如说25万亿，但是你又要一个计划，在未来的10年内，或者是未来几年内，你要一个高过这个提高上限，比如说25万亿，那我要你减少赤字26万亿，哦，那你才能够做。可是这边当然有一个比较转折的地方是说，共和党是说，我不要一次就给你提到25万亿，我要你分次、分阶段，比如说现在我暂时允许你啊提到那边，但是呢，到了半年以后呢，我再第二次让你再往上提。那个民主党的奥巴马的政府是觉得说，嗯，这个是一个政治的手段，也就是说，到了明年要做选举的啊、哦，那你现在让我提高啊，比如说9000亿啊，可是我还是不够啊。那我到明年6个月的时候呢，大家又来讨论这个议题，变成你要来绑架我。到时候共和党就可以攻击民主党说，哦，你没有把这个经济搞好，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对他选举是不利。所以民主党呢，当然不希望这样，他希望是说一次就到位，把那个25兆通通都提上去了。所以他们为了这个事情不能够同意，以至于呢，在上个礼拜这个变成是我们上个礼拜所有新闻的焦点。到了礼拜五的下午的时候，他们总算通过了众议院里面以218票对210票通过一个他们的法案啊，共和党的法案，就是说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允许你把那个举债的上限调高9000亿，但是我同时要你有一个计划，在未来的10年内怎么样把这个赤字呢减少9100亿，还是多少亿，就是相对的。然后在第二个阶段，就是6个月以后 再啊调高，比如说16000亿，好、哦，16000亿，对，好、哦，然后你要有相对的那个减这个财政的计划。好，这个预案通过，他们因为 debate 好几天，那报纸每天都在看，哎，到底你们要不要通过啊？哎，怎么办？8月2号马上 deadline 就到了，你美国会不会违约啊？什么？大家都很担心嘛，哦，所以那个华尔街的那个股票呢？跌了10年来最大的跌幅，就是说每天都在跌跌跌跌，因为大家对这个事情很担心。好了，结果这个议案，他们根据美国的这个的程序呢，他要送到众议院去，好吧？众议院通过又要送到参议院去，参议院2个小时又马上59票对41票把否决掉了，因为他们本来就讲说不，你要提这种两个阶段，我根本不会同意。所以等到2个小时以后送进去，哎，就马上新闻就出来，就是说参议院就把它否决掉。那参议院里面仍然是民主党占多数，所以民主党呢必须要，如果我了解是他们要当有这样的一个争执，比如说众议院送去的法案，那参议院不能通过，他们还要再 come up 另外一个新的 proposal，然后再送回众议院，那众议院以后如果 OK 以后，他们签完字才能叫那个总统奥巴马去签字，然后才能生效。哎，弟兄姐妹，这个是8月2号，哎，今天31号，我们只剩2天，他们在讨论这么大的一笔钱，然后要在这2天内要得到一个结束，所以有很多人真的是很担心。像我昨天看晚上的新闻报道，就讲到说加州政府，哦，为了防止说万一这个到8月2号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结论呢，那加州也会产生问题，因为加州有很多这个资金是从联邦给你，那联邦不能给你的时候你也会倒债啊，所以他预先安排了一个跟人家借50亿美金的一个安排在那个地方，就是以防万一啦，啊，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很没戏。本来我想有一些，我有时候想一想说，奇怪，美国这个国家怎么搞的？怎么到今天的地步？我们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曾经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从北加州看到南加州，不管是开5号、开101，你下去看到两边，哇，这么肥沃的那个农田，生产各样的果蔬，什么黄小玉、黄豆、玉米、小麦，反正美国是一个最大的谷仓。你想不想美国的那个面积跟中国其实是大致上一致，可是美国有40%是可耕地，中国只有10%可耕地，那美国人口只有差不多13亿啊，对不对？所以你有时候想一想说，美国这么一个强盛的国家，结果它是借贷最多的国家，那中国跟它中国是后来发展反而是借给它很多的钱，包括台湾也借给他3000亿啊，日本也借很多的钱啊，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事情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子的发生啊，哦。可是你说有没有一个方案，坦白讲没有，诶，我是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不是说为了这个讲到，就是说花了过去比如说1年、半年或什么，常常看很多的那个经济的文章，在想说到底大家对于这个国家怎么经营有没有一个方案出来，可是没有人可以讲出一道办法，哎，为什么？因为有这么多人牵扯，哦，那你比如说他要削减这个福利政策，那些现在在领的人就会觉得说，哎，那我明天没有支票，我明天没有医疗保险，我怎么办？这会造成一个社会的问题，所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解决的方案。而且这个问题的发生，其实叫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是累积了很久很多因素造成的。有可能美国这个因为军事的发的太多比如说到伊拉克战争，到那个叫什么阿富汗去战争，花了很多很多的钱，或者是到全世界去驻军这个都有很多的因素在内的所以没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案。那所以为什么我今天在我的那个讲道里面要把这个东西放到这个地方来，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没有人能解决，唯一能解决的是谁？我们的上帝。真的，这不是人可以解决的事情。我觉得说我们只有怎么样，我们如果恒切祷告，这个国家再回到当初以神就是 under one God 来建立这个国家的那个信念， 大家回到那边，愿意做一个做出一些牺牲，愿意回到神的原则来做事，这个国家才有可能再继续的站起来往前走。那你看我们常常这个国家太自由的关系，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像差不多上个礼拜的董事吧，就在纽约州，他就宣布可以同性结婚了，对不对？然后美国有好几个州也跟着跟进，然后有人在访问加州时候，甚至有人说，我想我们加州一向很多东西都是站在大家的最前面做的，为什么我们这次反而是落在别人的后面？好像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大家要去跟着。但是这个事情明明是神不讨人喜悦的事情，所以我想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像这种同性结婚，包括很多这种贪心，这种一味的那个追逐利益啊，然后置大家的这个不顾的这些华尔街的很多做法呢，我觉得说我们真的是要祈求，我们要不只让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领导的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人心要来归正啊。那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办法再重建这一个国家啊。我们都住在这里，所以我们当然也愿意这个国家走在一个正道上面。我们也希望这个国家是一个富强康乐的地方。那我们住在这边，住在这里有这个平安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我想要大概讲的关于这个就活在这个事情的一个问题哦。那我听到的是这样讲，就是说到的昨天晚上呢，好像这个共和党跟民主党的这些参议员、众议员他们有一个协商，可能他们会达成一个协议，然后赶在那个8月2号这个 deadline 之前呢把它做完。但是不知道我今天早上看的那个新报纸来的，或者是看那个就好像还是很多人说还是有这个可能性会发生啊，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这个国家来祷告因为它这个事件的发生会造成我们生活很多动荡不安啊。那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有智慧回到神的面前来，大家同心一致来把这个长期的事弄出一个长期的规划啊，你不能够这样举债度日的啊，这个真的是我知道很好的意思。当然有很多人反对了，我看报纸是有的人骂什么样，因为奥巴马总统透过电视希望每一个人打电话给他的国会议员或是参议员来压迫他们跟那个总统这边做出一个妥协。但是呢，你即使今天妥协，你欠了这么多钱，你总是要解决的啊！所以我自己很阿闷，说查党的这些共和党呢，他们把这个当作一个议题来说，这一次我们要把它解决掉啊！至少他提出来了嘛，要不然大家就蒙着眼睛，好吧，活塞再把它提到那个2兆5000亿，然后继续花，然后等到十年以后我们再去 worry 啊！我想不是这样子做的，一定是要有人提出一个计划来，然后把它长期的这个解决掉啊！那如果你不做的话，那我的意思是说，现在的民主党政府或奥巴马是 blame 说是因为共和党造成目前这个世界对这个美国在演这出戏的这个看笑话，或者是觉得说他们怎么绑架。但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说他们把这个东西在这个时间点上提出来，让你来正视这个问题，那这个是好的。所以我基本上同意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讨论，虽然是造成大家一些心理上的不安，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有人开始起草initial 来做这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讲到这个这个挪威发生这个恐怖攻击的，还有中国这个事件对我们的一些对我的一些影响啊。挪威是这样，挪威其实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地方啊，他们人很好，他们人基本上是很相信，他大概只有500万人。那我看到他报道，他有一个记者哈，他说他跟那个总理叫做詹斯什么森伯格哈，他说他们就是这样一起骑着个单车，然后假日的时候礼拜六就骑在外面这样 他只有两个那个好像 bodyguard 跟他们一起，然后停到红路人口的时候呢，哎，有一部车子刚好经过，那那个人就把窗子摇下来，就跟那个总理说：“嗨，总理，我的儿子想要跟你打声招呼。”然后他就说：“好，很好，就跟他打声招呼。嗨，我叫什么名字？”哦，他说：“这个国家基本上是一个很安全、很大家彼此信任，怎么会忽然发生有一个人呢，在把政府的 building 爆炸，然后死了七个人，然后他在穿着警察的制服，带着那个那个手枪呢，跑到散弹枪，对，散弹枪，跑到那个一个在聚会的那个 youth 的地方去扫射，总共杀了七十几个人哈、哦，没有，但事实上昨天的报纸说最后的结论是七十七个人哈、哦，所以那大家简直是不能相信，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就是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事情，就是说新来的这些回教徒，大概那个地方本来都是白人嘛，那后来慢慢就有很多回教徒移进来，那他们对于回教徒是不是应该这个给，是不是包括是不是应该给他盖清真寺啊，或者是什么，这个都有一些在讨论啊，但是这个人可能是很极端的分子，他就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这个政策的不满或者是怎么样，所以造成那个这么大的一个死亡啊。那我后来想一想，就是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中国这个动车的事情，就是说忽然之间怎么发生一个追撞，然后追撞有六节车厢掉下去，然后掉下去以后呢？有当场三四十个人死亡，然后将近两百个人受伤哈、哦。那这事情在大陆也引发的很多的讨论了哈、哦。那我们就这两件事情来讲，就是说我们出门的时候呢，真的是这是跟我们每个人出门，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全球的是经济，我们常常都要到处去旅行。那到处旅行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好几年前我们不是有看到一个。在埃及开罗的地方呢，也是有一个混子这样扫射，扫了好多，死了很多人。对我们跟比较有关系，我们有可能会去耶路撒冷，我们可能会去埃及，对不对？所以有可能你刚好是那个观光客，刚好有一个疯子跑出来，就用枪扫一扫，你就被扫到了、啊，对不对？然后在印度过去两年内也发生很多，在孟买啊什么阿什马夏 hotel 被爆炸，还发生攻击事件，最近又发生了一次嘛，对不对啊、哦？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潜在的这个威胁，你到那边你就会担心说，那会不会有这么一个疯子过来把我射掉了啊、哦？这个真的是，那高铁是这样的，我高铁啊。哦我有时候我真的以前坐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我想，哇，这个车子这么快，那如果大家相撞的话，那不是通通是光光的吗？真的是这样子啊？那会不会发生？会啊！有一年我带我家里的人回去台湾，那我的小女儿从我们没有去过日月潭，他们也没去过，所以我们带他们去日月潭啊。那日月潭就坐高铁到台中。坐一半，我一直坐，我本来是以为我的小女儿会 impress， 结果那没有想到，车子走一半的，忽然停下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大概是什么机械故障啊什么。我们在那边停了二十几分钟了哈、哦。那除了我担心说我那个接驳车会不会准时到了以后要接得到接不到，接不到自己要花钱再坐这个计程车进去以外呢，我另外一想说，这个车停在那边会不会撞？这个那么快撞，这不得了啊，对不对啊？那我上次去，我有时候要去大陆，有一次去苏州，那我有一个朋友住在那个苏州金鸡湖旁边的一些不错的一个地方。那时候在刚好是去年三月的时候，刚好那他告诉我他们在盖那个要到上海的这所谓的动车嘛，哈、哦。他说盖完以后呢，从他们那边再到上海呢，差不多二三十分钟就到，很方便。那我就说，很好。他主要是说他住的那个地方很方便，除了这个风景很漂亮吃的之外，他从那边要到上海也是很方便。啊，那我很羡慕啊。可是曾经几何时，居然发生这个事情，让我想到说，我以后到大陆去的话呢，我想还是不要坐动车好了，因为我们本来想说从那个什么虹桥机场，台北有直飞到虹桥机场，然后下车以后他们正在盖很大很大的这个可以坐动车，然后呼就到了，不用人家再接。我想一想说，下次去还是叫人家来接比较好。 最好是等五年以后，哦，他确定没有问题以后我再做，哦，这很危险的，哦，所以这最后心里都会担心的，啊，哈，哦。那我觉得说，哎，这些事情对我们常常在旅行，有时候你坐飞机也是这样，飞机有时候也会掉下来啊，对不对啊，哦？所以，你出门的时候你都要担心。那如果再讲严重一点，哎，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你要担心你吃的东西吃了半天，哎呦，塑化剂吃进去了。就是你想说，哦，中国常常有很多黑心的食品，可是没有想到说到台湾也是一样。那，啊，台湾有很多进口到美国，你怎么知道你没吃到，哦，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哦，真的是有很多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件。那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能怎么样呢？我觉得就像以前那个刘牧师告诉我们说，我们每天，我真的是这样做，我每天坐在那边，早上起来吃饭，啊，我太太为我准备好，那我家窗户都打开，外面都是树，很高兴，很漂亮，有时候是阴天，有时候是白天，这个阳光普照，然后感谢主，然后谢谢他，然后最后我一定跟主说，请你保血遮盖，保血洁净，啊，保守今天出去所有一件事情，啊，真的是。这样也是有心比较有平安，对不对？而且是把它交在神的手中，对不对？哦，我觉得因为我们在信靠神，他是最稳妥的保障。为什么？因为耶稣有权柄，他掌权的。OK，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那个，我平常不看那个叫做《王牌大间谍》还是什么间谍。刚刚他平常是讲的一些啊，奇奇怪怪的很多东西，我平常都不会去看。哎，有一天他请了所有的基督徒来讲，包括因为那个主持人叫黄国伦，哦，他是很有名的基督徒，那太太也蛮有名，叫寇乃馨，是那个寇世远那个监督的那个孙女嘛，哈，哦。然后他们那天请了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我认识，叫李，不是我认识，我知道叫李金玉，他是以前我们这边26台的一个主播嘛，啊，哦，哎，很不错。但是我当然没有很注意听他们在讲什么，直到他后来在讲一个见证的时候，我从一半听进去，哦，那我越越听，我觉得说，嗯，这个因为黄国伦是一个 credible 的人，他讲出来的东西不是随随便便乱讲，哦，他讲了两个见证。比如说我们的神真的实在，他是一个，他第一个见证，他是讲到他的身体的状况，他说他好像有这个胆结石啊，那，哦，后来很痛很痛，他就住到医院里面去，照了三张 X 光还是什么，前面半段我没看，我不知道他讲什么，总之那三段照出来就是说里面就是有一个差不多比心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胆结石。那他大概是很痛，他是我看的那一段是他讲到后边，他说他实在是太痛，那他去上厕所的时候呢，他就跟神祷告。那时候他可能还没信主，嗯，他说他去跟神祷告说，他好像他妈妈告诉他，所以他就跟神祷告说，如果你是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可以医治我的话，请你现在医治我，就相信你。结果他就把那个石头小出来了，而且有血。然后他告诉大家说，请你不要介意哈，我那时候就是捞到马桶里面把它拿起来，他说有这么大一块哈。然后后来呢，医生第二天来看他的时候，他说那个医生就看前面的三张的那个 X 光片，说哦，这个石头太大了，要开刀。他就说，哎 ，Miss 什么什么，赶快准备。然后呢，黄国伦就跟那个医生说，请你看第四张。那医生拿起来一看，他说：“哦，这个大概是别人的，不对，因为里面没有石头了啊。哦”然后黄国伦跟他说：“不对，他说石头在这里。”他说：“还有血啊。哦”他说：“这么医生说这么大的石头，你的输尿管这么细，那不可能出来。”他说：“那个石头就这样沿着输尿管，一路上这样把它刮下去出来的啊、哦，所以有血。”然后最后那个医生跟他说：“你可以回家了，你的上帝救了你。”所以他说从那天以后他就一定去教会了，这是很好的见证。第二个见证是什么？他说他去带领一个演唱会，那一天呢下大雨，雨下得很大很大，他想哇糟糕，雨不止说去那边人会不会留在那边不讲以外，他说他那个器材设备都是很贵的，那雨淋了以后呢会坏掉啊，所以他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结果呢，他说他在带领哦，这个他太太讲啊，那个寇乃馨那时候还没跟他结婚，他太太说 他的那个演唱团叫什么？叫做春雨合唱团。他说一直下雨。那王国，我长话短说了，他总之他就说，他在带敬拜赞美的时候呢，神给他一个话，叫他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大家不要走，当我唱完这一条江河河水还是什么的最后一句话的时候，雨就会停掉。那他有一点怕怕，他想说我这样讲下去，如果到时候没有停我怎么办，这不是收场。他的太太那时候还不是太太，可能是大家是男女朋友，他就在想，因为他是主持节目嘛，他很机智的一个人，他就在想说啊，你讲这个，那我他就马上就想说，万一到时候雨不停我怎么样来圆场。那黄国伦说，他后来还是决定讲，他说大家不要走，神给我一个意念告诉你们说，当我唱到这边的时候雨就会停。然后他就开始唱到，然后那些人就开玩笑说，你那个大概拉得很长很长很长这样子。后面他唱到那边，他其实很担心雨不停，结果没有想到那是最后四句，活水江河唱完，他说雨就停下来。他说他们所有在台上的基督徒就全部跪下去说，真的是真的是在掌权的主。每次听到这些见证的时候呢，就很感动。就回到我们刚刚开始念的，是说我们既有这么样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脱下各样的重担，就是应该放下各种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留我们的罪，纯忍耐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仰望我们的主耶稣。我在这里特别引的也把一个章节放出来，就是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的8:23-27，他是说耶稣呢，耶稣上了船门徒，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就是我们应该有印在那个周报上面，就是说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耶稣却睡倒了。门徒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所以这个是圣经上记载，就是说这主真的是一个有权柄的一个，他掌权，所以我们真的只要信靠他的时候呢，这些世上的这些苦难呢真的是会难倒我们的。我们心里有从神给我们的这个平安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承担这所有在外面，不管他今天美国国债要发生什么问题，不管今天我们出门的时候外面有什么，我们只要宣告说主你的宝血洁净我，主你的宝血遮盖我的时候呢，我们就心里有平安，能够走得出去。 OK， 所以在约翰13:33的后半段，主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呢，这个保罗可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们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至于，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的人是常为耶稣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明显显明出来。那保罗后来也讲，他说所以我们不畏上胆，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是一天新是一天。所以呢，我们要每天这样的宣告，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求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那最后呢，我们用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来作为今天的结束，是说就是在腓立比书4:6-7，我们一起念哦。当因无挂虑，凡事凡切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谢主，我们求主继续的保，每天洁净我们，每天遮盖我们，带领我们这一生的道路。谢谢，阿门。